第十九章，紫色唇膏很快沾得我满脸都是。其实每次见面都是如此，就好像有很久没有见面，就好像见面有多么艰难。朵烟也不是刻意如此，他原本就是这样，他永远有蓬勃的、永不停止的热情，我已经习惯于这样了。回到公寓，洗澡做爱，他气喘吁吁，情欲勃发，他风情摇曳，无耻放浪，就像是互相期待了很久，甚至就像是第一次。然后他抱着我，酣然入睡。他赤裸着身体，嘴唇里呼出的气息拂过我的肌肤，就像是他的多肉细滑的手指。朵烟很美，每一处地方都很美。只是他自己不知道，或者他自己知道却愿意忽略。他只是要和我做爱，他也未必想要高潮，只要我在他身边的感觉，那感觉就仿佛是他要的高潮。他睡着的时候我醒着，我抽烟喝啤酒，接了一些电话，又在想第二天要做的事情。我睡着的时候，朵烟醒来了，她在我身上嗅来嗅去，就像是一条狗那样。她把我弄醒了，她看着我，她说：“你身上有一股味道。”我说：“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味道。”她说：“不对，你身上有一股别的女人的味道。”我睁开眼睛，我想起了那个叫尚果果的女孩子。之前我洗过澡，还打扫过房间里的卫生。我说，我身上只有你的味道呀。他说，总有一天我会把你杀掉。朵烟说的咬牙切齿，就像是他真的嗅出了某些味道。接着他说饿了，打了一通电话，只有肯德基可以送吃的。朵烟要了一堆东西，一个小时后肯德基送到。朵烟就靠在我的身边吃，他把番茄酱挤到我的胸口，然后蘸酱吃薯条。他还故意把可乐洒到我身上，他高兴起来了，就好像薯条和可乐可以忘记之前的不愉快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四点了。朵烟就是那个一直和我在一起的女人。从前某一天，我去参加一个画展，画展名为《西部印象：当代青年画家作品展》。我本来忙于拍片，但是主办方很是盛情，再三的邀请，于是我就去了。后来我跟朵烟开玩笑说，要是我不去参加画展，就无缘和他认识，也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了。朵烟说，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，我们随时可以分手。我说并无此意，我是说偶然之际，片刻之间，其实就可以发生很多事情。人生的命运真是无从把握，不可预料。朵烟是参展画家之一，但是一直到开展还没有见到朵烟本人，倒是别的画家都热情地来和我寒暄。那天还有几家媒体到场，按主办方的安排，画展结束后我要接受媒体的采访，主题就是关于本次画展的观感。我不是画界同行，但算是本部名流，总归是有一点话语权的。不过要论绘画，我还真是略有所知，因为做导演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曾经想从事油画创作。再说拍摄电影涉及到影像、色彩和画面的调控配合，也都和绘画有关，很难想象一个导演对绘画一无所知。以我的眼光，画展上的大部分作品都显得平庸，要么疏于基本功，要么是想象力缺失。年轻一代的画家本来可以有勇气和才华去建设自己的艺术世界， 我看到的作品却都太过于拘谨和琐碎。年轻的画家们热情地谈论创作的动机，以及他们试图要表达的情感或者主题。他们和我交谈的时候，神色里甚至还有某种毫无遮掩的丰盈，就仿佛我的赞美可以提升他们的绘画水平。只有朵颜的作品让我眼前一亮，作品名为《西藏印象系列》，一共是五幅，其色彩是油画和水彩的混合，有些地方则直接泼染而成。具象部分非常模糊，带有强烈的印象主义风格，色彩运用大胆而夸张。其中一幅唐古拉山的作品，整个画面铺以某种炫目的藏蓝，只在深处的背景里隐约出现云朵和雪峰。另一幅玛吉阿米酒吧则尤为惊心动魄。玛吉阿米酒吧是西藏最著名的酒吧，玛吉阿米之名出自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，藏语里的意思为月亮女神。玛吉阿米酒吧假以诗歌、爱情与艺术之名，令全世界的人们心向往之。不过就我所见，在此之前，无论是绘画、摄影、音乐或者影视作品，很少有艺术家能够传达出玛吉阿米酒吧的那种神秘和销魂的气息。大多无非是描述酒吧里的喧嚣，渲染酒吧里的诗歌气质，或者强调佛教背景里的爱情的神秘。但是朵颜不一样，在他的色彩里，玛吉阿米酒吧是一位美丽妖娆的歌者，他长袖飘飘，歌声有如赛人一样充满了蛊惑。他的衣袖和歌声所到之处，所有的美酒和人群都化为虚空。他的衣袖和歌声仿佛柔软的奶酪一般四处扩散，连他白皙美丽的脸庞也是。他的脸庞正在随着衣袖和歌声妖娆地飞扬。那时候我忽然心有所动，就好像我内心里某些隐藏的部分被他点亮，又好像我长久以来所期望的某种愿望突然萌动。我去过玛吉阿米酒吧有很多次，我也试图描述我在那里的感觉，但是我一直不能够，而我所见的也都不是我心中所想。谁想到在这样一个展览中，一个叫朵颜的女人随意泼染的却正是我想要说出来的感觉。我在想，这是何等一个才华横溢又懒散自由的女人，她的画是如此孤独，如此古怪，如此与众不同。接着是媒体采访，很自然，我谈论最多的是朵颜的作品。我对她作品里的那种近于冥想与狂乱的色彩，以及那种具有强烈的穿透力的，冷艳，不吝溢美之词。我用如此夸张的言辞谈论一个女画家的作品，引起了一些人的猜测和怀疑，就好像我完全是别有用心，又好像我和朵颜是同谋。实际上那时候我还没有见到朵颜，不过老实说，这个迟迟没有露面的女人也让我好奇。一直到了晚上的酒会，朵颜才出现。她穿一套宽大的运动休闲装，头发染成暗红色，看上去相当的波西米亚。说起来很可笑，她没有参加画展的原因居然是记错了日期。她坐在某个角落，面露微笑，举杯浅酌。她有明亮光洁的额头，她的嘴唇饱满红润，她看上去很像是汤姆·提克威的电影《罗拉快跑》中的女主角，就好像她经历了漫长的奔跑来到了这里，然后她也准备着随时从这里开始奔跑。当我和艺术家们觥筹交错、虚情假意之际，偶然回首，发现朵颜其实也在观察着我。 他知道我赞美他，但是他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走过来说谢谢。我或许不应该有此期待，我只是觉得惊奇。后来才知道，朵烟并非有意矜持和骄傲，而是他真的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话的评论。他既不恼怒别人的批评，也同样不热心别人的赞美，就好像他认为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。正如他穿着运动服来参加酒会，那只是因为他之前在健身房。而他回眸一望，也只是因为我这样的男人看上去不那么轻浮与猥琐。后来他说，我看上去其实是寂寞的。相对于浮华的男人，他更喜欢那种眼睛里闪现孤单、沉默寡言的男人。朵烟的眼睛妩媚，我喜欢这样的女人。然后在某一天，我们开始恋爱。我坚持认为，朵烟具有相当的绘画天分，而有天分的画家是如此之少，所以我很希望她能够一直画下去。正好西安有一个画展，参赛的作品经过筛选，将在北京参加某项重要的国际展览。国内一些在境外产生重要影响的画家，大多都是从这项画展崭露头角的。但是朵烟显得很不热心，理由是他已经有一些日子没有画画，状态不好。实际上，他在忙着收集内裤。有一天，他看到一张欧洲奢侈品广告的碟片，著名内衣品牌法英联盟的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他说很喜欢那个身着内衣、俯卧在地的女郎。他问我说，她像不像广告里的女人？我看了看，发现朵烟还真的与广告里的那个女人相像。然后他问，哪里有这种内裤出售？我告诉他说，国内只有北京有该品牌的门店。于是他立刻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，委托代为购买并快递回来。第二天晚上，朵烟就穿着同样款式和颜色的内裤，摆着和广告里一模一样的姿势。他问我如何，我看着朵烟，她神色放浪，体态妖娆，细滑肌肤在灯光里撩人心魄，她甚至比广告里的女人还要美。此后，她开始收集各式各样的内衣。我催促她准备画展的时候，她实际上只对内衣感兴趣。她的房间里堆满了五彩缤纷的内衣，连我的房间里也到处都是。我坚持要他参加画展，我们因此发生了争吵。那是我们的第一次争吵。朵烟生气的时候看上去很凶，他发誓再也不理我。接着他收拾到处散落的内衣，看上去准备离家出走。收拾好一大包内衣，他试着要自己提起来，他提不动。于是他命令我把包拎到楼下去。我没有理会他，我告诉他，他的内衣没有收拾干净，因为房间里还有不少，他最好分两次来拿。他就气呼呼的自己把包拖到门外去了。那时候我想，朵烟或许真的离开了。过了半小时，我想我还是去看看朵烟吧，一个人拎那么大一个包，路上一定很狼狈。结果我开了门的时候，发现他没有走，内衣堆在门口，朵烟坐在上面，眼睛里泪光闪现。他说他就是在门外等，看看我多久可以出来找他。他能够接受的期限是半个小时，超过半个小时之后，他一定就不会回来。他一直等到最后一分钟，房门打开了，我们和好。作为妥协，他同意参加画展。他用一周的时间画了几幅画出来，虽然较之从前的作品显得草率仓促，但在他的画里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才气。再加上从前的几幅作品，算是凑够了画展的作品。西安画展 吸引了国内很多艺术家来参展，各种风格不一的绘画作品色彩缤纷，一时间蔚为大观。一些重要的艺术品拍卖公司和艺术杂志也都派人来现场，以期发现具备投资潜力的新锐画家。画展期间，朵颜精神抖擞，每天都会精心打扮，盛装出行。他穿行于无数艺术家之间，仿佛一条美艳的鱼。他用了香奈儿香水，行走之际，一股清新微醺的气息拂面而来，更增添某种野性魅惑。朵颜就是这样，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情，他的兴趣和精力就会立刻转移过来。只是有时候，他的理由会很可笑，比如他之所以在画展上热情穿梭，完全不是希望被艺术公司发现和获得投资，或者入围国际画展，而是他发现这样来回走动很有意思。他说，看见那么多所谓艺术名流矜持之时，又目光炯炯，又如猎手寻找猎物，很有趣儿。更有趣儿的是，他去看画展的时候，看画展的人们就会看他，他当然很得意自己能成为风景。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，朵颜肯定可以入围国际画展。评委会里面有三两个是我的朋友，其中一个叫赵维的画家是评委会主席。此人两年前有一阵和我来往密切，是因为当时我的一部电影中有一个画家的角色，有几场戏需要在画室拍摄，赵维于是通过圈里的朋友和我认识。他在大唐芙蓉园请我吃过两次饭，还送给我一幅他的画，画上是一个丰腴的女人。原来赵维专攻裸体女人画，据说他的画在南方某些娱乐会所很受欢迎，一幅画的价格也在五位数之上。赵维的意思是希望我电影中的画室能够以他的画作为背景，他说可以出钱，如果我能够给他的画几个特写镜头，他愿意出更多的钱作为对我拍片的赞助。我拍片当然不光是为了赚钱，电影里的画家是一个有着严肃艺术追求的人，我不能让他只沦落为一个裸体画家。不过挂上赵维的两三幅画作为点缀，倒也无伤大雅。直到电影拍成，也没见赵维赞助，我也没有计较，因此他算是欠我一个人情。这次朵颜参展，赵维既为评委会主席，说几句话祝朵颜入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再说就算不通融关系，仅凭朵颜的水平也应该在很多参展画家之上，虽然高手云集，但要论作品里的才气，朵颜仍然有某种逼人的锋芒。但是很多人对朵颜的热情远远超过了他的作品，他们只是因为朵颜的妖冶才注意到他作为画家的身份，因为画家里的美人实在不多。反过来说，一个香气四溢的女人做了画家，她的动机就一定显得可疑。有一个男记者还反复地问朵颜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画里的景色如此灰暗和绝望，她到底受了什么样的伤害。朵颜后来和我说起这个男记者的时候大笑不止，因为对方告诉他，如果他肯说出他在往昔所受到的伤害，那么他也愿意把自己从前的秘密说出来。这年轻人油头粉面，脸上和手上都涂了护肤霜，和朵颜说话的时候细声细语，仿佛是失散多年的闺蜜。老实说，谁会对他的往昔感兴趣呢？一个巴黎的艺术家买了朵颜的一幅画，这也是朵颜卖出去的唯一的一幅画。巴黎艺术家一再赞美朵颜的画具有尖锐新颖的色彩表现力， 以及大胆浪漫的想象。他邀请朵烟到法国参加一个非主流的画展，在那儿可以和国际上许多新锐艺术家交流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